各位早安。上次上课本来是讲陈时润道地句修订品，那因为中间因为适逢家母往生，那我心有所感，所以我暂时先挑到第178品不尽想品。十想这品讲完就等于十想全部都解说过了。那不尽想啊，有分为两方面，它的修法有分为两种啦。第一种是观察思维自身的不尽，第二种是观想史诗的清淤等相。两种，一个是针对自身这个色身来思维观察，另外一个是需要去摄取尸体的影像。那有这两种修法，在顺证理论啊，他有说明啊，他说一个是立根所修，一个是顿根所修。那各位认为说哪一种是立根，哪一种是顿根呢？观察自己的不净，还是观想史诗，哪一个是立，哪一个是顿？对，观察自身不净，这个是属于立根。那所谓顿根啊，是指说他的烦恼啊特别的强啦。那就是这个他的贪欲很强，不容易调伏啦，所以他必须要借由这种强力的这种外援，这种很这种对心理冲击很大的这种尸体影像啊，作为所缘来制服他的贪欲啦。所以这种是属于顿根。那在陈时润哦，他这个不尽想里面哦，他几乎都是针对思维自身不尽来说。所以陈时润他这个不尽想，因为以前我是看清净道论嘛，清净道论就是属于这种要去摄体史诗影像的。我们一般对不尽想、不尽观的概念是属于这种，但是陈时润他是针对说，对于我们自身啊，要怎么去思维。所以他首先讲到我们这个身体的来源啊，他这里讲身体的种子受精卵啊，这个是不净的啦，就是说我们身体的来源是在父母的不净道啊，赤白和合，就是精血和合所生啊。我们身体的这个来源本身就是不净的啦，这个受精的一个过程，它的成分不是一个洁净，不是一个洁净的过程，不是一个洁净的成分。第二点啊，就是说思维这个身体啊，它的组成啊是这个由种种的不净构成啊。那它这里只特别提到，一般讲说法毛爪齿皮肉腱骨末髓，身体好几种成分嘛。那这里特别讲到是腐烂败坏的饮食之流论治啊。我们的身体里面水分占了多少啊？有没有80%啊？像我妈妈往生的时候体重量，那时候她去加护病房，69公斤嘛。然后呢？他烧成骨灰，然后我们是用纸盒装嘛，烧成骨灰，然后他我说我们要执葬，所以他磨粉磨出来的粉看起来像三代洗衣粉啊，我就最后很感慨，就是说哦，人大大的一个，以前我们帮他翻身80公斤的时候，我一个人翻不了，很辛苦很辛苦，要两个都很困难。那现在后来瘦到69，然后烧一烧啊，这个骨灰，说我就问那个殡葬业说，哎，为什么骨灰烧出来这么少？他说他们现在啊有挑干净啦，因为我说怎么没看到心脏节律器，头脑还有钢钉里面应该有金属啊，他们说都把它清干净，就是那个就是真正的骨灰，没有其他的杂质，然后磨成三包洗衣粉装在一个纸盒里让它爆了，然后我有爆一看，差不多1公斤左右啊，就说人活着的时候69公斤烧成灰了，加上纸盒也1公斤左右而已。那时候想说，虽然这个成语不是用在这里啊，我想说人死轻如鸿毛，69公斤变成不到1公斤， 那讲到这个腐败的这个饮食之流论治，因为像我们遇到这个家属往生嘛，我们佛教徒的理想都是希望能够帮他念满八个小时佛号，但是遇到殡葬业者，他们会说啊，可能没办法放八个小时，要看遗体的状况。像他说有些人几个小时之后就在这里讲了，这个饮食之流论治不是在体内，他是跑出来了，身体的那些液体会开始，尸体的那个汁液会开始渗透，他说那种就不能再放外面。那时候他认为我们撑不到八小时，我说我妈妈身上也没，就虽然有一些那个注射的那些孔，最后洗肾嘛，身上会有一些那些管线的那些伤口，可是并没有渗透啊。那通常会渗透的是像一些癌症病患，他已经腹水很大了，然后他的伤口没办法愈合，像那种会死亡都没多久，他会开始很多汁液这样流出来。我母亲没有这个问题，放就是八，他六点半往生，半夜两点半的时候殡葬业者来啊，说要放冰柜了。那在那个过程中也没有异味啊，没有味道，然后也没有什么汁液乱流，至少我没看到了。所以这个腐烂败坏的饮食之流论治啊，我们现在活着是被这层皮包的好好的啦，但是一旦人啊这个生病啊，你的皮包不好、啊、那个流出来，因为我有闻过嘛，像伤口啊，它那个难以愈合，那个流出来哦，我在房间外面哦，好臭好臭，像这个臭袜子没有洗那种臭，我有闻过。所以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哦，就是被这个皮包的看起来好像漂亮啦，实际上真相并非如此啊。因为像早期我妈妈刚开始中风的时候是我照顾她嘛，那像那个大小便啊是我在处理的嘛，那时候因为我们佛教徒在处理这些东西，对色身真的会升起这个厌恶啊，他真会觉得这个色身不净，然后对这个色身是很厌恶，然后没有，不会有什么，至少就是说像有些人如果他是照顾异性的话，我不晓得会什么反应啊，但是像我照顾我母亲，就是这就是一块肉而已，然后呢很充满了不净啊。那我不晓得说像您照顾我的你们年轻人，接下来这里陈时论又教导说啊，除了这个我们的身体的来源，然后身体的组成成分是不净的，那我们这个身体产生的地方啊，它也是不净的。我们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啊，那是什么样的环境呢？母胎中不净物充满，像我们是这个泡在羊水里面嘛，那我有上网查一下羊水的成分是什么。哎，各位知道羊水的成分是什么吗？我以前也不懂啊。他说首先是这个母血渗透嘛，那到怀孕中后期，他说其实羊水的主要成分是胎儿的尿液，然后呢胎儿也会把这个羊水喝进去，换句话说他喝他自己的尿，然后他泡在尿水里面。我以前没有想到生怀孕的那个肚子里面的水是 baby 的尿，嗯，好几种成分啊，就是主要的成分是胎儿的尿液。再讲到说这个身体啊里面除了这个腐烂败坏的这个饮食之流啊，还有这个大便尿尿啊在我们身体里面啊，而从我们的九孔中啊，九孔就是我们的双眼、双耳、双鼻、口、肛门、尿道这九个孔穴中啊，常常流出不净。再来第五个，去思维身体所安置的地方啊，那这个样的地方啊，就成为不吉祥、不洁净的。所以他这里身体所安置之处啊，应该是指这个死尸啦，是指停放死尸的地方啊，也就是殡仪馆啊。 坟墓这些地场所啦。那按照台湾的习俗啊，就是像我们去这种地方，不要直接回家嘛，要先去其他的地方绕一绕啊，把身上所沾染的这些晦气散掉了。习俗是这样，但是像我们那天从殡仪馆回家，已经半夜两三点了，也没办法去别的地方晃，就直接回去了。那去那里哦，很热闹啊，叮叮当当个不停。我看这个人死了，真的是他不会挑时间呐、啊，然后任何时候都有人死啊。所以以前我有朋友他是从事这个殡葬业啊，这个行业是不用担心不景气。但是呢，它还是有淡旺季。旺季就是现在，这个冬至前呐、啊，冬至前是旺季啦。我妈妈就是冬至前过世的嘛，我本来以为她可以这个撑过冬至，所以那天我想说，既然要往生，已经为什么要送加护病房？这个我真的不懂。一送上去，可能这个过程对她来讲太辛苦了。本来医生还在跟我讨论说。他可能会这个呼吸衰竭。那呼吸衰竭之前呢、啊，他会经历一个很喘很喘的阶段。那为了要让他舒服一点呢、啊，可以打吗啡，让他不要那么舒服。然后他就会有点类似要睡觉，睡觉，就是说应该很喘，可打吗啡不喘。然后就在这种可能这种舒适的状态中啊，就这样走了。才讲完没多久，我在里面听到喊有人喊九五九五。然后呢，医生就跑出来跟我讲说，我妈妈心脏停了。啊，我继续来讲这个不敬祥。那这里提到说，饮食和衣服接触到人的身体都成为不敬的，就说这个别人穿过的衣服啊，各位会直接拿来穿吗？像以前我借衣服给朋友嘛，我们一起出去。然后我借他穿，那他还给我，我就不敢再穿了啊，一定要洗过才能穿嘛。所以这个衣服啊，碰到别人的身体啊，对我来说它就已经是脏了，我不会再穿它。像食物也是嘛，别人的口水碰过，别人的口水碰过，除非是很亲近的家人啊，不然也那个食物也就不再吃了。像在疫情期间的话，即使是家人的口水碰过，也不敢吃啊。那像这个口水的问题，我以前上课有讲过，口水在这个印度教里面它是视为不敬的嘛，所以像他们的饮食习惯跟我们不一样。我们公筷母食是我小时候才在推广啦，以前早期的话就是大家的筷子就直接去拿菜了嘛，直接将大家比如说一桌的菜，然后就是大家去直接筷子去夹。可是如果是在这个对于印度教徒看来，你用你的筷子，筷子上有口水，那你再碰到菜，这个菜已经被你污染了，他们就不能吃啊。所以他们的习惯是，一个人负责打菜，然后呢，这个夹在你的个人的这个盘子里面。那如果说你还不够的话，那你再去拿啦。就是他们是这个。个人的这个餐具啊，是不会去碰触到这个公共的食物，因为口水是不洁的。我如果口水沾到了，那个食物他们就不能再吃了。换句话说，这个食物被人的口水碰到，对于其他的人而言呐、啊，这个食物已经是脏的啦。代表我们的这个身体啊，这个汗呐、啊、口水啊，是多么的不净，被人所嫌恶。再讲到说，身体用过的东西都是不洁净的啦。他这里举洗澡水跟浴缸啦，像早期我们很省水啊，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种情况，就是前面泡过的人，泡过的洗澡水接着再泡。以前你们会这样吗？我没有这个问题，就是以前我们省水的话，小时候的时候会跟家人这样。那像我后来年纪大了，像去住这个旅馆，这个浴缸一定是我先自备这个菜瓜布跟那个酒精啊，先去喷去消毒。像公共浴池我就不敢泡了，但是像有些个人浴池，你可以先把水放掉啊。从这个身体所出的指甲、头发、油垢以及鼻涕、口水等等啊，都是不净的。像这 个头发嘛，如果 你外食看到这个食物里面有头发，吃还是不吃呢？会抱怨呢？我会跟他抱怨嘛。那像我母亲很重视这个饮食卫生，她吃饭的时候如果看到说附近有女子长发女子在那边拨弄头发，我妈妈会很不开心啊，因为你拨弄头发会有发屑嘛。然后呢，你如果在餐厅里面一直拨弄头发，那那个食物可能会有这个不洁净的问题啊。所以你看，头发，除非是你贪婪的人啊，你看她的头发漂亮。不然如果是一般中性的人，你看了你就觉得那是一个不敬物啊。头发是这样啊，他在拨弄头发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说啊，头皮屑，然后呢发屑乱飞。除非是你对那个人，就是我们讲说眼睛被盖住了，没有看到真相，才会觉得说哇，乌黑亮丽，头发好漂亮。我们刚才课堂一开始有讲到说，不净想它的修法分为两种，一种是思维观察自身的不净，第二种是去观想死尸的轻瘀膨胀等相。那在诚实论是以第一种方法为主，这种是比较针对立根者啦。那他这里现在教说思维死尸，那我们知道这个死尸是不净的嘛，而这个身体活着的时候跟死亡又有什么差异呢？应当知道啊，身体它本来就是不净的啦。活着的时候啊，因为被我心覆庇的缘故啊，所以我们认为身体洁净。像我母亲她是这个肾结石引起泌尿道感染嘛，那她的这个身上的细菌是很强啊，她有抗药性，所以到后来这个医护要在我妈妈的那个病床前面呢，她贴那个红线，说这个区域是感染的区域。那他的这个垃圾啊，他换洗的这些床单衣服啊，都要另外收集处理。然后呢，医护来看他的时候都要穿防护衣嘛，那这个听诊器也要另外啊，就是说不能跟其他的病人共用，不然的话会被传染。所以你看这个活的时候，这个细菌啊，这个就已经很脏很可怕了。那这个死的时候就更可怕了，这个细菌通通都出来。自己讲到说这个身体不是只是在死亡后不净啦，活着时候就是很不净了啦。那因为众生认为有一个我啊，然后颠倒，就认为说这个不净的把它当成是净的。活着时候如果看那些病人，其实已经是很可怕了。医生一直在叮咛我们，小心小心，一定要洗手。接触死人的人被说为是不净，所以现在我跟我们看护都是不洁净的啦。头发、指甲等啊，是常这个是死掉之物啊，因为它从我们身体上脱落下来，跟死的是一样啊。那我们身上有这个无量的这个虫，在佛典里面讲的虫是指微生物啊，包括病毒跟细菌啊，它也是在接触我们的身体。那你看这个头发、指甲算死掉之物，然后这个微生物也在我们身上生生死死啊，碰到这个身体，所以这个身体啊是接触死亡的东西啊，这个身体是不洁净的啊。这里这个他现在这样讲是按照这个印度教的习俗啦。殡葬业者和商家由于接触死人的缘故被视为不净，他人要避免和这些人接触，以免被感染不净。这个印度教它有这个很特殊的一种洁净概念，是属于礼俗上的不洁。像我现在就是所谓不可接触者，我现在不可接触者，不能接触的。哦，它有时间性哦。不净这个是礼俗上的，并不是说你没有洗澡什么的。礼俗上的不净有两种啊，一种是永久性的，一种是暂时性。像我是暂时性啊，但是因为现在台湾好像没有人在这个跟随习俗，所以我一直问我爸爸一个问题，我到底要守丧多久，我就很困扰说现在我身上不敢有红色嘛，我一些外套红色，衣物有红色，我现在都要避免这些亮的颜色，我只能穿暗色。那问题是我什么时候结束，没有人可以回答我。刚讲到这个 印度习俗的这个不净，它是属于礼俗上的，并不是说你真正身体没有洗澡的这种 不接近啊。那它有分两类，永久性跟暂时性。像这个永久性是跟你所从事的职业有关，凡是从事这几种职业啊，不管你原来是哪一种种姓啊，你一律都被打到这个最低贱的种姓，他们称为贱民或者是不可接触者啊。那哪些职业呢？屠宰相关的啊，像皮革也是，屠夫啊，然后这种皮革业的都是属于贱民阶级，一旦从事就变成这个种姓。那接触污秽物啊，像这个清洁业啦，像这个清洁业跟这个殡葬业啊，都是属于这个不洁净的职业。然后暂时性的不净啊，像女子是生理期的时候啊，在尼泊尔她是不能跟人同床共枕啊，她必须要有自己另外的床铺。如果她已经结婚了，也不行跟丈夫同床了。也不能进厨房，因为他们厨房是很神圣的地方，准备食物的地方。如果你生理期啊，你进到这个厨房里面啊，这个厨房就被你污染了。像他们在尼泊尔，他们的这个神像啊，小小的是供奉在厨房里面。商家像我现在就是属于这个暂时的不可接触者，还有产妇跟生理期的女子是同样的道理，因为她身上会有这个恶露，有这个精血。那传染不净哦，这种礼俗上的不净可以被传染的啊。像如果我去人家家，不是给人家家带晦气吗？所以现在我倒很小心，不能去别人家里嘛。像以前我邻居过世，他的先生直接走进我家里来，我们家是那个宿舍，日式的宿舍，所以门一推就进来了。我妈妈很生气啊，就赶快在门口撒盐巴。所以这个商家是不宜，按照习俗是不宜去别人的家里。那这个晦气是怎么传染？不净怎么传染呢？性行为是一种，肢体接触是一种，食物接受。各位就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有带这个牛轧糖来跟各位结缘啊。就是我如果现在按照在尼泊尔的话，我不可以拿食物给别人吃啊，因为如果他们吃了，他们就会传染到我身上的晦气啊。然后还有什么更夸张？是目光注视啊，不能跟人家对眼也就把不净传染给别人的。所以这个印度的这些低种姓者就很可怜啊，也这个眼光要回避的啊。接下来这里又说，这个不净的虱子啊和蚊类啊，这些不洁净的虫啊，常常来碰触身体，由此可知身体不净。我举一个例子啊，我曾经在我们社区啊，以前早期台湾社区我们公共卫生的概念还不是很好，有很多人遛狗，他不清洁那个狗大便的，他就留在那里，然后苍蝇就来叮嘛。然后呢刚好有一只苍蝇来叮我，叮完我啊，我手上怎么黑黑的，我那手拿起来一闻，哦不得了了，是狗大便啊，湿湿黑黑的在我的手上。从那以后我就有心理阴影，看到苍蝇我一定跑得远远的，然后他如果要来往这边，我一定想办法去挥杆啊，不要碰到他。因为我知道说，哦，原来苍蝇身上啊，他到处乱沾啊，这个沾到什么你也不晓得。那像在印尼，我去乡下，那个在吃东西的时候，那个苍蝇是满地飞啊，也是到处乱叮啊，那个饭也叮到。所以说这个这虱子啊、苍蝇啊，它身上沾了很多不净物啦，然后再来碰触我们这个身体，我们的身体也跟着变得不净了。再来讲到说，这个身体就跟厕所没有两样啊，我们身体里面有这个大便尿尿嘛，充满了不净物嘛，身体就像厕所一样啦。那这个实际上在厕所里面啊，它可以长出很多种虫啦。那我们身体也是一样，里面有很多的虫，这个虫就是指不一定是寄生虫啦，在佛典里面这个虫是指微生物，也就是细菌跟病毒啦。 这个身体跟坟墓没两样啦。那个坟墓就是这个放死掉东西的地方啊。那身体中也有很多这个死掉的虫，很多这个死掉的微生物在里面啊。这个身体啊，它能够制造不净，像这些干净的地方啊，漂亮的花朵啊，衣服啊，首饰等等，反正只要这个身体用过啊，它就会变成不洁净的啦。像我刚才讲说，别人穿过的衣服如果不洗过，我不会再穿嘛，因为有对方的这些汗垢啊。婆罗门啊，他是不从商家跟产家接受食物的，因为商家跟产家不敬的缘故。而这个身体中啊，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微生物在里面，生生死死啊，跟产家和商家是一样的啊。所以啊，事实上这个身体啊，是没有人可以从这里接受饮食的啊。由此可知，这个身体是不洁净的。我们一般说这个监狱是不净啊，这个身体也是监狱啦，是千万种微生物的监狱啊，所以是不净的。他这里很多是用这种印度的这个社会习俗来思维啦，所以可能我们比较不能够理解了。他讲到说，我们的身体需要洗澡沐浴啊，如果是洁净的话，为什么需要洗澡呢？像我一天要两次啊。那像在印尼的话，就是大小便一定要马上清洗的。不洗澡的话，这是很可怕啊。讲到这个，用同类的眼光来看啊，这个人的身体是最不净的啦。他这里提供一种思维，就是说其他众生的皮毛爪齿筋骨肌肉啊，有的是可以再利用的啊，可是在人的身体中啊，这个他是针对死尸啊，就是说人死掉，你要取用他什么东西，因为实在是非常的不净啊。这里讲到说，这个我们啊是借由这个衣服啊跟种种的装饰啊，甚至香水啊，来遮蔽我们自己啊，遮蔽自己的不净，然后来欺骗异性啊，所以实际上都是诈骗分子。因为这个身体并不像我们所表现出来的那么洁净美好。再是讲到修不净想可以得到什么利益呢？这里讲到说啊，是能够制服贪欲啦。不净想是特别针对贪欲。他说，因为我们对这个男女的洁净相啊，会升起贪欲啊，那贪欲啊，就会要去占有对方啊，进而去打开种种的这个恶业啦。那这里解释说，这个不净想它为什么可以制服贪欲？他说这个身体啊是臭秽不净的啊，只是因为薄皮覆盖的缘故，所以我们不知道，就好像用衣服去覆盖不净物的聚集，我们这个色身是不净物的聚集啊，只是用皮包好了，用衣服再覆盖住啊。喜好洁净者啊，应当要远离贪欲啦，因为你真正爱干净的人，如果你要有这个不净的行为，就是说男女的行为的话，这是充满了种种的不净啊。这里讲到行者借由轻欲等想破坏一切身，由于破坏身的缘故，因此不生起贪欲。那这里问的问题啊，针对这个观察针对这种对于思想的观想，这里问说，如果实际上它不是青色啊，那你修轻欲想的行者为什么可以看到一切都是青色呢？这里回答说，这是因为他有这个性解力、观想力，性解力就是指观想力，他去摄取这个青相，所以他见到一切色都是轻欲。那这里问说，那这个 清淤想为什么不是颠倒呢？就是说事实上外境它并不是青色，可是你却能够看到一切都是青色，这样不是颠倒了吗？因为所见跟事实不符啊。那陈思润他解释说啊，他说这个身体本来就有清淤的成分啊，所以能够你可以观想到一切都是青色啦。像经中有讲到目中具有清净的成分，因此啊，有神通力的比丘可以将目变化成地水火风其他的东西，因为它本身就具备这个成分，你只要摄取一点点，你就可以把它扩大了。由于时常修习清淤相的缘故，因此能胜过其他的色相，就好像青色的宝珠的光泽能够遮掩白色。就说因为你的这个观想力定力很强，你摄取一点点的青色，你可以把它变大，把其他的这个色相盖过去。声闻圣他的禅修法，他是吸色取空嘛，他是属于折法观，
啊、
所以他
如果吸色取空的话，这些看起来不是都是色空吗？
他是他们是属于渐进式的方式，他不是直接像
他也应该知道这是假明空。
他们是吸色取空，所以他不跟你讲当体即空，当体即空是大圣的观法，他们要用分析式的方式，所以先要把比如说我们人体是一个组合物嘛，那所以先用法毛爪齿皮肉见骨摸髓先把它拆了。那你法毛爪齿皮肉见骨摸髓，它还是一个器官，还是一个组合物，所以你把它分析到究极的话，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。就是色法的话，它就是比如说色的话就有色有六根跟六五根跟五境嘛，色法的话分析到最后是五根跟五境，所以它最后还是要看到这个最维系的元素，然后再用生灭观看到这个色法它刹那刹那的生灭，用生灭观来破坏它，这个是声闻圣的禅法是这样。
声闻圣上都在这方面都没有差别，
因为他是从肉身的不净下，他是从有部的不净观跟陈实论这里讲的不净观不一样。有部的不净观他是针对这个思想，针对思想来观察，那陈实论他这里是比较是强调的是自身的不净。然后他这个观想的部分哦，可能也比较，它比较是属于思维式的啦，应该是可以这样子说。像清净道论的四十页注里面啊，它有这个一个不净观，一个生智念。不净观是去分场去取思想，生智念是意念这个自身的法毛爪齿皮肉见骨墨髓，所以这两种就是一种是观他身思想，一种是观自身的不净，所以是在清净道论里面就它的修分为两种，不净想跟这个生智念。那陈实论那他的生智念是有观想的哦，他在意念的时候他要去观想那个部位，他说要先念诵嘛，把那个身体的是32个部分还是36个部分他要念诵，法毛爪齿皮边念的时候边观想，法毛爪齿皮肉见骨墨髓，所以最后他是可以观想到那个内脏的。但是在陈实论里面他没有这样子讲，反而他里面讲这个内在的成分，他主要是讲虫哦。你有没有注意到陈实论特别是讲那个虫，他是讲那个内在的身体里面很多细菌，他主要是这样子，他好像比较是属于思维式的。光是洗澡意思说你可能也许他是一种洗脑式的一种，把我们的这种想法用洗脑的方式把它纠正过来。比如说我们洗澡为什么要洗澡，洗澡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这个身体的不净了。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洗澡，我们身上有这个疙瘩，皮肤啊有一些疙瘩，然后洗洗怎么有疙瘩，哎，这个身体这个样子，不是就是因为我记得我小学3年级洗澡说啊这个身体这么脏不净，觉得对这个身体很邪恶， 他用这种方式，就你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，你可以试啊，我要穿衣服，要洗澡，因为这个身体是不净的；我要喷香水，因为这个身体是臭秽的；我要花很多时间清洁，因为这个身体太不净了。然后呢，像我出门回来一定要消毒的，别人用过的东西，那个用过的杯子，然后放到那个紫外线的那个去消毒嘛，去烘嘛，因为这个口水是不净的。你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场合可以去思维，用这种思维的方式，你不一定要去观想思想嘛，因为对我们来讲取思想困难，可是像洗澡，像大小便，这些都可以去思维啊。因为我跟各位分享过说，我看我的这个血管，看一看皮不见的，看到肉，看到血管镶在这个肉里面，我就说哇好可怕好恶心，然后就一阵就是对这个身体就会有那种这种厌离的。
但是后来又不相信这个是石油的，对不对？
怎么会是石油？我不晓得您的意思。
不是石油的嘛？你说看它这个脏啊，你这本来不就不是石油的？
不是石油，它不是要你用石油，因为这个
不是思想，它一个分段。
这个是假名，它是一个组合物，对，这是组合物。
混合物或者这是假名嘛？
对。
后来还要把它拆解开，不是这种分段式。
这种方式。他只是他不能断烦恼，他只是，所以这里讲说不尽想他的这个利益是能够制服贪欲哦，他没有说断贪，他说是制服贪欲，所以是你可以去选择你现在要针对你哪一个烦恼炽盛，你选择哪一个法门。所以一般你如果是选择安那波那念的话，他是可以制服也可以断啊，他最后你可以安那波那念是他最后是属于这个观无常观灭，这个就是他转到毗婆舍那了，那他是可以断烦恼，但是不尽想的话，他就是只能制服贪欲而已。对对对，所以就是你个人依据你的烦恼，然后你想要先采取什么法门。那像这个《陈实论》里面就是观法毛抓齿皮，这个是渐进式的观法。
方便吗？
对，但是你也可以直接练洞中禅，直接看观察五蕴啊，你不要管这个生的，你直接看五蕴就好了。直接去觉知五蕴，法门很多种啊，就是看因缘，看遇到的老师是哪一个，这样子，看自己是不是比较契合。
观察五蕴，念念生灭，那个也是观察的，也就是不是观察的吗？也是推想观察的吗？
他不推想，如果洞中禅是不推想，就是直接看当下看。当下看你，当下觉知你的身心现象。但是前面都会有一个，
是你看到跟你想到它本身是无空无常无我，这个中间毗婆舍那
不去想，因为你是看它刹那刹那，你不需要去想它是无常苦无我，它是刹那刹那的。是洞中禅师，他不去思维，你就是马上去看它。但是前面因为大部分人都是有这样问题，他卡在妄念。还在妄念里面打转，所以第一个重点是要先截断妄念之流，让五蕴身心现象个别显现。所以我们说这个定很重要嘛，持戒，然后至少欲界定，这样才有办法真正进入到这个毗婆舍那。欲界定是一定要有。那我们今天课堂到这里，请各位将课堂升起任何功德做一回向。